可爱说相声了啊，家里开小超市啊，都合适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，说太多让人笑话啊。这个他看得见吗？还看得见。那个，我就打刚才在后台，我就琢磨，我是发过誓的，明天要把这个故事说完哈。但是啊，好吧，我掐点也跟你们说完好吗？你们好好的啊。今儿来了，明儿你们还得来。啊，是不是买的套票啊？啊，都是有钱人啊。嗯，我快点说啊，让你们尽量多听一点。但这个东西其实真太快了就没意思了，他一定是慢慢的说，犄角旮旯说透了他。嗯，这个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啊，追到河边，小鹿躺在地上休息，不得一人休息，其实就是吓晕了，面前站着一棺材板。这棺材板怎么回事？嗨，民间传说这事儿多了，好多东西到一定程度啊，它能修炼啊。一般来说，以动物类的为多，狐狸啊，什么狼啊，刺猬、蛇、黄鼠狼，这个居多，修炼个几百年。那很多事情，你说民间它也是无风不起浪。科学不能解释所有的话题，我们不能一句话就说这肯定没有，这个 WiFi 你也没看见过，你说的没有吗？对吧？乾隆你也没见过，你能否认乾隆的存在吗？你那个祖宗你见过吗？往上倒十辈，你祖宗你没见过吗？你能说的没有吗？所以说，哎，我必须亲眼看见的，不讲理，只能说科学解释不了啊，否则的话千百年来不可能在民间有这么多的说法。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啊，民间反正老百姓爱传这，当然有一部分就是越传越邪乎了啊。这个家里边黄鼠狼成精，五百年啊，一大黄鼠狼成精了，有恩，还是这个天天是黄鼠狼伺候他，想吃什么黄鼠狼给他变啊，来烧鸡，夸来烧鸡，啊，半只搁在这儿啊，怎么半只呢？黄鼠狼得吃半只，没钱了，哇，给变点钱来。大年三十，黄鼠狼得伺候他，您吃点什么呀？啊，来半了窝头，你太难伺候了，你们这啊，反正就这个事儿有的是。一类就是动物成精，一类呢就是器物成精。你比如这把扇子，其实就是一把扇子，突然间有一天我这手破了。有点血滴在上面了，过了五千年，这把扇子成精了，啊，没事跟街上来回扭啊。后来让长人转的给弄走了啊。你不爱扭吗？走那儿扭去吧。嗯，就说这个意思，器物成精啊。其实咱说这棺材板也是如此，也不知以前啊这棺材里装的是谁啊。后来这死人呐，就是肚子炸了。心肝脾肺肾这点杂碎全出来了，连血溅在棺材上了。到后来几经修炼，日精月华啊，成功了，可以修炼。修炼头一步呢，先变换人身。这棺材板也是啊，很要强啊。啊，以前这棺材里装的可能是个姑娘，她也没见过别的，就按这风格来吧，是吧？哎，我估计这块棺材板是那棺材那底儿。没看过正脸儿，他自个儿这么揣摩，人就是那个样子的，长发披肩哈，变吧，一变变成这样了。前脸什么样呢？没想好，那就再来一回呗，是吧？ 前后都那样啊，自个儿看着也挺好啊，挺好。但是修炼到一定程度才能说话呢，这会儿还没修炼能说话呢，出来遛弯来了。啊，大和尚下来满地溜达，哪知道来这么一位小鹿，走到跟前儿转过来转过去，他我估计棺材那心态就是你瞧瞧我变得怎么样，哎，你瞧瞧我这一面，哎，你再瞧瞧我这一面，怎么样？哎，摆了几个 pose， 哎，没想到得到嘉奖啊，给来一刀多上了。他终归修炼的时间不长，没怎么成功，也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啊。多那儿就站那儿了，这时候躺那儿休息。这边王金榜追猪头追过来了，举一火把。你想啊，他连猪头都敢追，他就不在乎这块棺材板了。但看这意思，觉得有问题。怎么呢？自己这哥们儿小鹿躺那儿了啊，这儿站着一个，多着把刀，拿火往上一举，把这棺材板点着了。这棺材板疼啊！哎呦！哦呦！啊，修炼之后的头一句话就是"哎呦呦"，最后一句话也是"哎呦呦"，烧没了，妈，刀也掉地下了。把小鹿扶起来，掐人中，捶着前胸，磨着后背，哎，醒过来了，两世为人呐，兄弟，哎，怎么着？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刚才来晚了。你这一辈子你不会啊像我似的，真的，我遇见一个妖精啊，你肯定没遇见过。我你问我为什么上这儿来你知道吗？我这棺材板不叫事啊，你看过猪头喝酱油吗？前面喝后边流，吃葱姜蒜你见过吗？啊，他会说话，吓我一跳，烫死我了啊。在哪儿了？不知道呢，没瞧见，跑了呀！这不瞧见你了吗？起来，起来，地下凉，起来了啊！往回走吧。怎么回事啊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个才来这么一主，这女的啊，这前后长头发披肩发啊，光看一面挺好，两面都是受不了。
你怎么上这儿来？黑天半夜，嗨，金榜，你不知道哥哥家里边丢人现眼，你嫂子偷着养汉，别瞎说。不是，我亲眼得见，我走到胡同口他往屋里拉人。一说话王金马乐了，你瞧，无巧不成书啊，也就是碰见我了。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，不能，怎么不能啊，对不对？多危险啊，得亏我走了，知道吗？要不然这里边有我的事儿，知道吗？哈，说着呗，我跟你回家。我跟你回家是吧，到家去见嫂子，见见小玉，咱们一块儿说，这都是哥们兄弟，对不对？这点事儿你还眼下不叫事儿，俩人聊着天往家走。赶等到了小鹿的家，天也就快亮了，五更天了嘛。进屋一瞧啊，俩人都没了，男的也不在，女的也不在。桌上有一条，小鹿把这条拿起来，眼泪下来了，
你还说没事儿，俩人都跑了，你看有一条
写的什么，
我不认识。
拿来，你当然不认识了，一天到晚出去打短工的，你哪像我，我们这诗社十多年了，是也没听说你们有什么作品。别废话，这个念什么？这个，等我大概啊，我给你猜啊，哎，你给我编，我就不用你了。不是，我这大概我能瞧得懂，你说他写的字儿有问题，你知道？一看这小玉的字儿，小玉哦，啊，行了，没事了，我给您道喜吧，他俩人结婚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就在刚才啊，这个素娥的哥哥跟弟弟来了，啊。也就是这大舅子小舅子干嘛来了呢？接他姐姐来了，说家里的老娘啊得了重病，够呛要坏，就想看闺女。哥俩慌三火四跑着来接素娥回家，一进门一瞧呢，这还坐一斗楞的了啊，哥俩还挺害臊。哟，姐姐您这个 你也别害怕，我们不是逮你来的啊，你别哆嗦成那样，知道吗？这脸都白了，坐这抖楞，就俩缺德的，别瞎说啊，瞧清楚了，这不是你姐夫，那这知道知道知道知道，就是你，他怎么解释这个啊，不是你胡说八道，这个谁，这小玉，这不那什么吗，那个他病了，他路过这儿啊，这路过这不是上咱家养病了呀，怎么回事，嗨，这刚才嗨路过这儿，我就扶进来坐会儿，他是也说要走呢啊，三说五说把事儿说明白了，你们干嘛来，姐姐您快回家吧啊，咱娘够呛，这一说这儿哭了，哟娘怎么了，您收拾收拾啊，咱们家走，那怎么走呢，最后一商量啊，这哥哥呀弄着素娥回娘去，这还一哆嗦成一个，这怎么办呢，让这弟弟送，也不远啊，得了我送吧，是吧，这么着兵分两路啊，素娥收拾东西弄一小包跟自个儿哥哥回娘家，这弟弟呢搀着小玉走吧姐夫啊，啊这还哆嗦呢啊，送家走了，临走之前这小玉给写了个条，大概说着搁在桌子上啊，走了时间不长，这两位捉妖的仙人回来了啊，两位大法师回来了，看看这条，把事儿一说，这小鹿还是将信将疑，这个金榜说你不能这样，你要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对不对，这个玩意儿你不是你劝我，你是你不是我呀，对不对，你那个位置跟我这个位置不一样，我跟你说鹿哥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啊，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，那还是有事儿啊，不是人家有事儿的都不在乎，何况你这没事儿的，别自个儿瞎琢磨啊，你这样吧，你要听我的，你先说你有什么想法，我有什么想法，我先上他娘家去，我问问他去，你看你这话说的就不对，这条上都写着呢，你丈母娘身体不好是吧，要见你闺女，你说你这一脑门子官司去了，你跟人一吵，老太太万一有三长两短的，算你的算他的，哦，那怎么办呢，那你看得亏咱们是哥们儿吧，你这样吧，你这样你跟我出门两三天，我这几天呢嗨，本来说要是我去趟章丘，章丘也是山东一个地名，离着这个兖州啊大概有这么一二百里地，也就这个意思啊，我本来要去趟章丘看个朋友啊，这朋友说给我准备了点那个什么他写的诗集什么的，我说去拿回来，拿回来咱学学，回来是抄两段是怎么着的啊，嗯，但是也没事儿，你跟我去一趟，去个两三天，你回来之后万一你丈母娘死了呢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吊孝去，要说没事儿的话呢，你心气儿就踏实了，你去一趟把媳妇儿接回来，两全其美啊，两天一散心，一换了位置你就不瞎想了，那行吧，我听你的呗啊，反正我是个粗鲁人，我也没念过书，完你当然你也没念过书是吧，什么话，我有诗社，嗨你住口吧，可以了啊，那行，那我听你的，小鹿归着归着弄一小包装了几件衣裳，天光大亮了，已经说咱俩人呢找地儿啊，先吃点早点，门口啊炸油条啊豆腐脑卖馄饨那儿，咱们上那儿吃点东西，吃饱饱的然后咱们走好不好，这个走出去三四十里路啊，估计呢哎到中午了，咱们找一地儿呢一睡觉，哎睡那一下午，吃完晚饭呢趁着凉快咱们夜里赶夜路都行，那好吧，顺着家门出来没多远儿，有一堆卖早点的，这卖早点的啊扎堆儿，这儿炸油条那儿烙饼，这儿是馄饨摊儿，反正聚集一块儿，大伙儿互相帮衬着好做生意，你要说光吃油条干得很，这个摊儿炸几个油条，这儿有馄饨摊儿，来碗馄饨或者豆腐脑，所以做小买卖人也愿意在一起。早上起来人还挺多，啊，七八个摊儿，在这儿，跟前老百姓呢有这么几十人，也都跟着吃，做好了。这俩人也来了，啊，这儿瞧去那儿看看，你吃什么呀？我一会儿油条油饼都行，啊，我得喝碗馄饨，我这干得很，渴得很啊。来，这摊儿瞧，那摊儿瞧瞧，就瞧见这摊儿啊，好像围一帮人，正当中坐着一主，看穿着打扮。像是个算卦的，啊，单眉细眼， 胡子呢油亮油亮的坐在这儿，桌上摆着刚才啊吃完的碗呢饭呢都扔在边吃完了。这会儿功夫正给几个人呢看相算卦，这哥俩也过来了。买什么的？不，这算卦的。哦，算卦了，给谁算呢？一瞧啊，这儿坐着仨人，这仨人呢也都是这附近的啊，凑热闹，说你给我们仨算算吧。啊，我们仨呀有一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出生年月日一样，时辰都一样，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，都是早晨鸡打鸣那会儿出生的。您给算算吧。算卦的挨个给算，又看看手相，伸手，哎呀，看看脸，摸摸骨头，仨人都看完了。你以后你是一个做知府的命啊，你是个和尚的命，你远去不了，你就家门口这和尚弄一船，知道吗？河边撑船。仨人一听，有高兴的，有翻脸的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，为什么我们仨人不一样？这就是知府，这个就是和尚，出家了，那还就得撑船，为什么呢？算卦的乐了，三位，这没办法啊。你们三位虽然说都是一个时辰，都是公鸡打鸣那会儿，但是不一样。这公鸡打鸣啊，一伸脖子那会儿，这要当知府，这个你是那会儿生的，啊。公鸡打完鸣往回一落脖子时候，和尚这会儿是你。划船这你是不上不下那会儿你出生的，啊，这叫做抻头知府，低头僧，不紧不慢把船撑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记住了，同人不同命，一个时辰也不一样。天下事原本如此，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这几话一说，大伙一听，佩服啊！后边这小鹿、王金榜分开众人进来，给我们也算算吧。嗯，哦，好啊，两位求财啊，问卜啊，还是怎样？不，无所谓哈，我们要出门了啊！我们这个我是本地的一个文人啊，我一文人，这啊，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法师啊，法师啊，您看我们俩要出门了，您给说几句吧。算卦的一捻胡子，嗯，好，两位是允文允武啊。王金榜高兴，我是那文人啊。好，两位啊，不用多算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喜欢什么衣服赶紧穿啊，尽管为所欲为。好，再会再会。俩人挺高兴，这咱们俩成功了，这是。这一般人哪有这个奖励啊？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能喝什么啊？想穿什么衣服还赶紧穿，太好了！先生，多少钱的挂礼钱呢？啊，不不不不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俩人挺高兴，分开众人到边上啊。刚才跟那儿煮馄饨来着，一人一大碗得了，要吃的油条，连吃带喝，吃饱了。一抹嘴啊，好，回见各位啊，我们哥俩出门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嗯，租了这么两匹马。说现在从兖州到章丘啊，你要说坐汽车或者开车有俩钟头也就差不多，在当年几百里地儿也不容易了啊。租马啊，也都认识，知道这王金榜他们家啊，也甭交什么押金了，就来两匹马，回来多少钱再结账。行嘞，收拾行囊啊，小包袱，就跟街上买的熟食、酱货、馒头，啊，都准备好了。俩人上马，出南门，直奔章丘。这俩人走了，周围吃早点的问算卦的：“怎么不要钱呢？”嗨，我们这行有规矩，不能收死人的钱。列位，到今天也是如此。算卦去，你要说给了钱他不要，这就坏了，啊。这是这行的规矩，他不要死人钱，就说明大灾大难。那么说这两位就出离了兖州府，直奔章丘。坐在马上，俩人有点困了，直冲盹儿啊，半迷糊不迷糊，骑着马就一直下去了。 那么简短结束，突然间一睁眼，大概出来得有20多里地。因为这个好在哪儿呢？它没有这么多岔路，就是一条大路，啊，马就往前走呗。这俩人拴好了，揽着缰绳，也不至于掉下来。20来里地，猛然间王金榜醒了，这盹儿冲过去了，一呵，这好家伙，都跑到这儿来了，鹿鹿鹿，小鹿也跟马上，你看看多快啊，这都到这会儿了，这会儿都跑了大半天了，咱们都可说是的呢啊。哎呀，饿了吗？还行，这会儿大中午的，刚才吃那馄饨油条还没消化呢。嗯，你要这样说，咱俩人卯足了劲儿往前跑，跑了一下午，甭管是哪儿有电住电，没电咱们找地儿歇着，咱们再踏踏实实的，成不成？行，怎么都行，反正出来跟你玩呗，是不是挺好？走走走走走，边边打马就下来了。按现在钟点来说，跑到下午4点得有，俩人累了，不行，这好，你磨得我这胯都疼。哎呦，咱俩哪儿歇会儿呢？一看周边呢，还挺荒凉，不像有客栈的样子。哎，你看那儿影影绰绰的，是不是房子？像，还挺高的房檐，是个庙吧？哎，庙也行哈，跟和尚说说咱们。住庙去得了，走，咱们上那儿去吧。俩人就奔那方向下来了，来到跟前一瞧啊，一片大松林。松林里边露出来一间古庙，但看得出来这庙有点破，啊，翻身下了马，把这马拴在门口的树上，拿着东西上台阶进来，一推这山门，滋呀滋呀滋呀，咣当当当当当。就觉着好荒凉的一座古庙啊，有人吗？有和尚吗？老道，师太，法师有没有啊？没人，是没人，进来吧。俩人进来了，拎着行囊啊，大殿上看，一看这状态，想当年此地红火过啊，但现在神像东倒西歪，窗户上啊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瞧这地儿，好家伙，这没人来了，肯定没和尚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再看这边呢，两边有这么几间房子，啊，早先呢供罗汉呐或者干嘛，现在也都破败不堪。瞧瞧呗，一瞧这边有一间还挺好，啊，估计是之前曾经有人在这借宿过，地上铺着这个草垫子，草垫子上面还有块门板，也不知哪屋拆下的门板，就垫在草垫子上，有草垫子防潮，上面是门板，这不赖啊，嘿，这好哎。金榜说：“我这儿怎么样？”嗯，小鹿说：“你这儿我怎么办呢？”不是，咱们再瞧瞧还有哪屋啊？就出来了啊，这屋瞧那屋看，就在王金榜说的这屋的正对面有一间闲房，一进这屋好，这屋宽敞。比刚才那大俩，小鹿乐了，嘿，我这怎么样？我这屋吧，哎，是这屋有一大香案子，估计是原来正殿的案子，也不知谁给挪到这儿。这怎么样？哎，你那是一木板，我这是一床，看见了，这多高这个啊！现在说这个案子就得有这么2米多高，你想啊，佛像前面那个案子啊，这我来这个吧，这我躺着多得意。金榜说：“躺着你可别掉下来啊。”2米多高掉下来可不行，你还你就是羡慕我知道吧？你那屋这屋咱正好别一屋睡觉，你什么那个我打呼噜我别吵着你，那行了呗，先吃东西呗。嗯，这会儿功夫天也就擦黑了啊，把包打开了吃吧，烧鸡啊酱货啊饼啊水啊小菜儿都有，哥俩坐这儿吃着喝着聊着。都收拾干净了，按现在钟点说就得晚上8、9点钟了，睡吧，睡，你这屋我那屋啊，明天起来之后几点醒几点走，谁别叫谁，听见了吗？谁要醒了谁等会儿。好嘞好嘞好嘞好嘞。王金榜回这屋睡觉，小鹿在这屋，那屋是稻草上铺一门板，这屋是2米高一个香案子啊。小鹿呢躺下就着，为什么呢？昨天磨了半宿的刀， 真累，啊，又让那个两面披肩法吓了一跳。回家又憋着抓奸，你想他这工作量太大。到这会儿放松下来，刚才喝点酒，就上这案子，躺着睡觉。金榜呢，回到他这儿，哎，打磨打磨土，自个儿带着被窝褥子，把褥子铺好了，铺在这板子上，坐在这儿，倒不困了，揣着手，也没有窗户，也没有门，哎，无所谓，借宿呗。透过这破窗户往外看，今天晚上呢，还有月亮，但不是圆月，一钩残月，几点繁星，好歹有个亮。坐在这儿，坐着床板，倚着墙，看着外头。哎，诗兴大发。嗯，一轮圆月。不对，不圆。一轮不圆，不圆也不像句话。一个月牙儿照天边，嘿，好好，哈，啊，我这庙里边回声可不小。一个月牙儿照天边，这庙里有人搭茬。这一句话说完了，要了王金榜的命了。第一，文采不够；第二，强迫症。怎么呢？说不上来，不睡觉，可是文采不行。一个月牙儿照天边，一个月牙儿照天边，打晚上八九点钟就寻思到凌晨一两点，反复倒腾，一个月牙儿照天边，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下句是什么呢？嗯，坐在这儿，倚这墙，抱着肩膀，一个月牙儿照天边，啊！别闹啊！怎么呢？就看这院里边来了一大狐狸。狐狸不可怕呀，现在你说养殖场、动物园哪儿都有大狐狸啊，大外边挺肥。就现在咱们说有这么一讨长，我这胳膊短还不够啊，还得多一点，好一大尾巴晃来晃去，大狐狸啊，在这院里走。你要说跟动物园瞧啊，不害怕；你要说跟皮草店看，也不害怕，因为它挂着呢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夜深人静，荒郊野外，深山古寺，来了这么一大狐狸，把文人就给惊呆了。啊，当时就傻了。这狐狸在院里走啊，走到那儿又走回来，扬着头啊，跟这闻，也不知闻什么。闻着闻着，这狐狸一掉头，就瞧小鹿这屋，愣了一下。这狐狸四条腿跟地上走，闻完之后，这一愣，这狐狸站起来了。啊，这大狐狸，雪白啊，大尾巴后边立着啊，这胳膊在前面，就跟人似的，这么往前走，就走到这个小鹿这窗户框子这儿，拿手扒这窗户框往里边看。他看小鹿，王金榜看他，不敢说话了，暗中恨这个狐狸，都是你把我这诗给搅和了。其实呢，他想了四个钟头了，嗯，真害怕。这狐狸瞧了瞧，转身落下来一溜烟儿，没了。金榜站起来， 深山藏骨寺，骨寺有妖精啊，妖精站起来还能拔头看，我得赶紧喊小路啊。哎呀，站起来刚到门口这咻，狐狸回来了，快咻回来了，往进往还快咻坐下了。嗯，刚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又坐那了，倚着墙根儿，一轮音乐，不是音乐，音乐够一个月牙一块倒磨这个啊。狐狸再回来手里拎着一东西，也不知跟哪儿拿一骷髅头来，死人的脑袋骷髅皮肉尽消，剩一骨头，拎着回来了，又站起来了，扒着窗户看小鹿，小鹿躺在香案上呼哇呼睡着香啊。狐狸点点头，把这骷髅头往脑袋上一顶，一转身一股黑烟，面前出现一大姑娘，千娇百媚，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啊。左右瞧瞧自个儿的衣服啊，看看裙子，看看鞋，很满意，袅袅婷婷就奔小鹿这屋去了。王金榜坐在这儿，心都到嗓子眼了，心说他要干嘛，他要是吃小鹿的话，我就得上去喊，我得救我的兄弟，他要是有非分之想，我得好好看看，长这么大老听人说闹狐狸没见过呀，参观参观吧啊。话分两头，这狐狸进屋了啊，就站在了这香案子前边，拿手啊叠纸相弹，什么叫叠纸，俩指头摞在一块儿弹弹这桌子，弹了几下，小鹿睡觉睡得死哇哇的啊。狐狸乐了，这词儿叫嫣然一笑，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流，伸兰花指就点小鹿这脑门，醒醒醒醒，三点两点醒了。哎呀，那你妈你的你，你翻身就坐起来了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天下还有这么好看的女人。这姑娘瞧她乐，你是赵相公吗？
可以是。
他姓陆，这会儿人们你是姓赵吗？啊，可以是，好开心啊。这姑娘拿手一摁着香案，咱说了两米啊，两米高啊，得这么高差不多。这姑娘这右手一搭，身子一起蹭坐上来了，说但凡明白人就得问问你是妖精吧，怎么呢，你想小鹿上来都是费了好大的劲呢，又搬砖又踩这东西最后才上去呢，怎么你这一搭这蹭就上来了呢，沾湿则迷。姑娘坐这儿，你叫赵什么呀？那这不随你吗，是吧，你喜欢什么你就说我叫什么就行了呗。哎呦，你这人怎么这么逗呢，是我听他们都这么夸我。俩人聊天，他可忘了对门还有王金榜呢，王金榜坐在这儿，应该是没吃的，要吃的咬一口疼的就喊上了，半天没动嘴，是不是发生了其他的事情，我瞧瞧去吧，没敢站起来啊，蹑足千踪，悄悄的又打这屋猫着腰就出来了啊。猫腰到什么程度，不能高过窗户框了啊，低着打这屋出来，穿过院子，对面就是小鹿这屋啊。您记得刚才狐狸那样吗？哎，王金榜学人这样，只不过侧着身，怕瞧见，拿眼一打，浑身这血都上来了。怎么呢？俩人搂着在香案上睡觉呢。啊，怎么呢？您想，黑更半夜，尤其小鹿啊，他头一句话就出卖自己了。 姑娘往怀里一扎，当时陆大爷就荡漾了，啊，俩人搂在了一块儿。王金榜一瞧，我怎么办？我大喊一声：“逮流氓！”这一回来，狐狸没事，小鹿在骂街也是事儿。我等一会儿狐狸走了吧，等狐狸走了，我跟他说，我们俩赶紧跑，此地不可多留啊！反正是睡觉，他也不会吃亏到哪里去，也比让人咬一口肉强是吧？悄悄的，猫着腰又回来了啊，坐在屋等着。哎呀，越想越嘀咕，越想越嘀咕，竟然睡着了，心真大。这两位都是奇葩呀！王金榜睡着了啊，迷迷糊糊再睁眼，天亮了。王金榜心说：“行嘞，天光大亮就没事了，我俩跑呗。”啊，站起来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活活把人吓死！打屋出来，来到这儿，顺窗户一瞧，还没走呢，狐狸还跟他睡觉呢，这。要不再回去等会儿去吧啊！又回到自己的屋，就这一上午来回看了三起儿，一直到中午再过来瞧，剩小鹿一个人了。小鹿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干嘛呀？干嘛？我给您道喜啊！有一句话我想问问你：焉有邂逅而成佳偶者？你别看他文才不行，这句话说的对啊。焉有邂逅而成佳偶者，哪有一见面你们就是两口子了，他一定有个过程，你不问问因为什么吗？这句话说完了，小鹿脸红了。金榜，我是没念过书啊，但你也不能用这个来挤兑我，这句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先下来，别摔死你，快下来吧啊。那什么，昨夜里发生了些什么？没有啊，你别来这套，知道吗？我跟你一块儿出来的，我说是带你散散心，问题你这有点散心散大发了。你这儿来一大姑娘找你是不是？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？我从昨儿夜里看到今儿中午，我都看腻了。小鹿害臊，你这看直播可不行，你这个啊，不是你怎么我怎么了？他是个妖精啊，我亲眼得见，亲眼得见。那你不喊我，我不是怕搅和你，我不乐意吗？是不是？但现如今天光大亮，红日东升，咱们俩赶紧走，好不好？要留在这儿，你这命就完了。不是我，金榜，我答应人家姑娘晚上还等着她呢。人要讲信用，你知道吗？你人讲信用，你跟妖精讲什么信用啊？收拾东西，赶紧走。这强拉着硬拽着，拿东西要往外走。这面前一股子黑烟，狐狸变这姑娘出来了，哪儿去？上哪儿去？哎，这俩人都很尴尬，王金榜也很尴尬，知道是妖精啊。小鹿呢，扫我们大眼的，金榜，这你嫂子，哎，我用你给我引去，他是妖精啊。狐狸说，谁是妖精啊？啊，我招你惹你了？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我是原来这村里住一姑娘，我是上这找小鹿，你别来这套，我瞧见你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仨人对着矫情起来了。这天下的事儿无奇不有，你说这里边有一神仙也好办是吧？妖精你别走，咱们如何说？问题是一个妖精啊，俩凡人，这俩凡人还没正形。开始啊，讲理，这仨人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狐狸说：“你管着吗？我们是真挚的爱情。”啊，开始说到后来对着骂开街了，哭你妈妈你奶奶呀，仨人对着卷起来了。小鹿也臊得慌了，最后臊得这狐狸脸都红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在我们这行那么些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，知道吗？你们到底干我们念书的，知道吗？还念书的呢。哎呦，武大婚开卷，卷到最后实在压不住火了，今天咱们得死一口子，撸胳膊挽袖了，仨人轱辘起来了。你们都看过电视剧电影哈，神魔斗法那都是一伸手咔一道金光拿宝剑，这仨没有，仨人就跟泼妇似的，俩凡人一个妖精在地上滚起来了，旗子身上对着抽嘴巴，连啐唾沫带骂街。 就跟村里了有仨流氓打起来似的，打着都不行了，就听半悬空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妖魔大胆！”呜，由天而降来了一猪头。
谢谢大家，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咱们明天继续。
明天晚上接着说吧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。